人生是一本书，每一段时光都是一段难忘的故事。
就让我们在此刻分享我们的故事。欢迎收听西雅图中文广播美国故事栏目。
美国故事栏目由高邦地产公司总裁建筑商胡秀平 Shirley Hu 冠名播出，电话425-443-5668。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晚上好，欢迎收听西雅图中文电台美国故事栏目，我是小渊。今天我非常高兴的请到来自旧金山的一位脱口秀演员啊，笑林，欢迎笑林。
大家好，我是笑林，很高兴再见到小袁台长，也很高兴和大家见面。
我们请到笑林呢，因为一个月前啊，整整一个月前，笑林在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主办的北美脱口秀大会上勇夺亚军啊，然后我们一直想找机会，有对笑林有更多的了解。
是，我觉得那个比赛特别难忘，因为比赛完之后我就得新冠了，所以绝对不会，一时不会忘掉。
你的新冠是从我们这边得的吗？难道
我在飞机上没戴口罩？
哦，
对，因为我想我都打了四针了，我想说我没问题的，然后回到旧金山就倒下了。
那之后呢？你隔离了多久啊？
我隔离了差不多两周吧。
嗯，现在已经好了是吗？
对，现在就生龙活虎了。
其实很多人，因为我们这个活动办完之后，就很多人给我们很多反馈。
好，因为很多人都得新冠了。
不，他们都说对你印象很深，说讲的特别好，然后那个，我们也高兴啊，就是能够把特别好的选手就送进总决赛，然后进入前三甲，对吧？
谢谢大家的厚爱。
嗯，虽然已经过去一个月了，然后呢，我们就是也希望借这个机会还能够把这件事情还能够回想起来，就是小林你参加我们北美脱口秀大会这个前前后后啊，就是有没有什么特别？你觉得特别值得跟大家回顾一下的事情？
对对对，我觉得这个我刚加上我刚才说的终身难忘，因为回来之后我就得了新冠，然后我去之前呢人生第一次全身起了湿疹，湿疹了一个月啊，没，湿疹了一周，然后所以我就觉得我把所有的第一次都献给了西雅图。然后尤其也是第一次那个用中文讲脱口秀在一个很大的舞台上，所以真的是很多第一次都在西雅图发生。而且我觉得西雅图是一个特别美的城市，因为我之前也去过很多次，然后这次去的话就是因为这个比赛，我把自己关在酒店关在了三天。就基本上就是因为以前我讲的都是英文的段子，所以这次比赛的话就可以说是基本上是现准备了20分钟的段子，然后因为我这个人比较懒，所以在这个比赛前没有完全写好，所以就靠了临阵磨枪，这个不快也光，最后把这个段子集合起来，然后发现大家这个效果还挺不错的，大家还觉得挺有意思的，所以就感觉还真的是觉得还挺令人唏嘘这个经历。下次要好好准备，下次再参加比赛一定会好好准备。
下次好好准备就拿冠军了。
好。就这么说定了，内定了已经。
那就是你刚说你是讲英文脱口秀的，而且经常有各种演出的机会是吗？然后就是你能不能讲讲你讲英文脱口秀的经历？
对，我是从3年多之前开始讲英文脱口秀的，其实4年多之前我就在我当时在斯坦福读书，然后我就在斯坦福讲过2次，但是都是在学校内部的。然后后来我朋友就推荐我去看了一个电视剧，叫做 The Marvelous Mrs. Maisel， 就了不起的麦瑟尔夫人，是 Amazon Prime 上演的这么一个电视剧。然后这个电视剧主要讲了这个Mrs. Maisel， 她是美国这个上西区出身的这么一个犹太姑娘。然后当时她因为被她的这个老公那个劈腿了，所以他当时就决定去讲脱口秀，没想到就是一战成名，然后之后就讲了他各种做脱口秀的经历。 然后我特别喜欢这个电视剧，不仅是因为这个，我觉得这个电视剧本身特别好看，更是因为我觉得我过去三年的经历和他的经历特别像。就是一开始自己讲，第一场讲演出也是就是失魂落魄的，但是后来越讲越好，包括也给非常知名的人啊、开过场，然后之后呢又有很多的低谷，然后之后呢又继续讲，又得到更多大家的这个认同，所以我觉得就这个经历真的是非常非常有意思，然后我也特别鼓励更多的人，尤其是女性，大家都来讲脱口秀，因为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好的渠道去让大家这个 vent out， 怎么说是直抒胸臆这么一个机会、尤其是我觉得就是我们在美国的华人，我觉得就可能在工作上我们没有很多的机会去给你一个公众演讲的机会，然后我们有可能有很多的话大家可能都在微信里说了，所以如果你真的想让主流媒体听到你的声音的话，我觉得可能还是要通过比如说怎么样在各种场合能够以幽默的方式让这个主流的人听一下我们的这个心理想法，所以这就是我的一点拙见。对，
你刚刚说跟他有点相像，不是因为你也有一个劈腿的犹太丈夫吧？
哦，我那倒没有，我只有一个把我甩了的男朋友，当时。
然后呢，就是有现在基本上打开局面了，所以经常有各种各样的演出，是吗？
对，我基本上每天都会出去讲啊、因为就是拳不离手，曲不离口，就是每天都要练。基本上我每周差不多会有4到6场就 booked show， 就是人家会邀请你来演出的这种场次，然后其他的话差不多可能有每周有七八场这种 open mic， 就是我们说的开放麦。
没有
这样的话，一周的话可能我要至少保证我有10次以上讲的机会。对，
那相当于是有点像是一个第二职业的样子，是吗？
对，就是不挣钱。就是不挣钱而已的一个职业，
但大多数，只是在我们这边挣了钱。
刚把我的那个旅馆和我的食宿费垫上了，所以感谢台长。就，然后还得交税，明年。
哦，还得交税啊，挺好。
可能还不太够呢。
嗯，那还倒贴。
是倒贴点。
嗯。挺有意思的，就是那么你去演出，就是你说不挣钱，就但是至少不用自己掏钱，是吗？就是去演出
啊？对，就在旧金山这边的话我觉得还好、基本上就是可能有一些 open mic 你可能需要给2块钱5块钱，或者是买个饮料什么的基本上的话就是不需要你去掏钱，当然你要自己付开车呀、油钱什么的，这个肯定是自己拿的。然后我妈经常就问我说，哎，你每次去做这个就给多少钱啊？我说那看你坐什么去了吧，你要坐个地铁的话就是4.5块，你要打个车的话就是12块钱，你要自己开车的话油钱就8块钱，所以呢大家经常觉得好像是还给钱，所以我说这我们基本上就是自己倒贴钱去 open mic， 但是如果是 book 的 show 的话基本上可能会给就是说 gift card， 就是说或者是20块钱，或者是给你杯饮料，给你一顿饭对，就是这样的。
现在讲这么多年，这个粉丝多不多？
线下粉丝比较多，希望之后线上能有更多一些。而且我现在开始讲更多的中文脱口秀，也希望有更多的中文粉丝。对。
这个其实很有意思，因为你在我们这边比赛的时候讲过一个经历，就是你的这个交友网站上这些朋友能够组个团去听你的脱口秀，对吧？
对，还感谢小袁台长这个抛砖引玉，讲了你的这个约会软件的经历，才让我把这个话题给引下去。对，当时确实是之前用约会软件的时候让很多人买过我演出的票，然后我觉得这边的人还是挺放得开的，还真的是愿意来。对，后来才觉得好像是有一种被欺骗的感觉。
那万一他们听了你脱口秀爱上你了，那不就成就一段姻缘吗？
我也这么想的，但是目前还没有，欢迎台长给介绍。
那我也弄个那个约会软件得了。
你这刚结婚的人可不能随便这么说，台长夫人还在旁边呢。
不，我说我们也去开发一个约会软件。
哦，你去开发就可以，不要以身试法，不要以身试法。
不，那我们还是回到我们这个中文脱口秀，这个就是这次比赛啊，就是这次其实我跟笑林是应该是第一个认识的，因为我们在跟那个酒店在签合同的时候，笑林跑过来打个招呼，然后后来我接到那个艾杰西的时候跟他去吃饭，我说正好想起哎笑林也住这里，来给你打了个电话说能不能一起去吃。
对，我们真的是，我当时我觉得你还看着我还愣了半天，我说对，咱俩没见过面，我说我是从旧金山过来了，然后你说哦，对，我觉得当时我们还就是你也是我在西雅图那天第一个见到了在我们北美脱口秀大会上的人，缘分啊，缘分，对，
有缘分。然后这个。这些就是比如说艾杰西啊，还有我们这个比赛前前后后啊，你觉得有没有特别印象深的事情？
我觉得特别好玩的是当时我们有一个那个评委，他是一个他是一个小提琴家，我忘了。
对，方圆。
方圆，对，方圆老师。一开始我一直以为他就是搞脱口秀的，因为我们私下的时候在那聊。我就觉得哇，这京片子讲六的，这个不讲脱口秀真的是屈才了。后来竟然发现他是一个小提琴家，所以我就觉得这个不会拉小提琴的脱口秀演员不是好厨子，真的。对，这个是我觉得印象特别深刻的。然后还有可能还有一件事，就是我们半决赛半决赛的时候，就是第二场的时候，我本来是应该第二个上去讲的。然后其实我当时已经觉得第二个上去讲已经没有什么优势了，但是那个更好玩的是那个当时第一个选手他还临时退出了，所以我就变成了第一个上去讲的。然后我还没做好准备，我说啊，这要是我讲了吗？我说好，那我就讲了。然后没想到就是效果还特别好，就是第一个上去讲了，然后大家评委还给我了很高的分，这个让我特别特别就感觉很欣喜。当时我觉得哦，看来第一个讲也 OK。 对，
然后你有觉得其他地方就是其他地区来的选手有值得你学的地方吗？或者说水准上跟你相比呢，你觉得他们怎么样？
我当时来之前的时候我就看了一些选手的那个录像，然后当时我记得当时有一个特别厉害的演员，就是西雅图脱口秀天花板，对吧？
对，
就是我们那个林丛老大哥。然后当时我就觉得他讲的特别有意思。然后还有一个就是魏峰，他是入选了，但是最后就很遗憾没能来参加。所以后来我们也拉了一个群，然后也简单聊了一下。就是我觉得就是跟就每个人身上都有很多我值得学习的地方。然后他们两个的话，我觉得就是特别符合我对这个中文脱口秀的期待，就是真的是一个梗再加一个梗再加一个梗，就是衔接的特别好然后而且我发现他们两个包括那个吴星辰，他们本科，他们好像本科和博士都是数学系的，然后我就在说这个中文讲脱口秀已经这么卷了吗？不能讲不会数学都不能去讲脱口秀了吗？
所以结果你认识的高手都是西雅图的。
对，然后其他的那个我记得好像讲的特别一直讲特别好的那个严杰，就是我觉得他也讲特别有意思。然后对我觉得可能最后可能比赛的时候我觉得可能是发挥的不太好，或者是因为可能大家都没有段子了，最后感觉大家最后说的就是哎，有什么就赶紧上去讲吧，都没有什么段子了，就是因为比完了前两场之后，可能20分钟段子用进去了，就最后一场他就是有什么就说什么。我特别喜欢他，我觉得他在加拿大讲，我觉得他在加拿大那个做华人脱口秀，然后我觉得也特别厉害。对，然后包括我觉得就是认识了很多小伙伴，还有那个我觉得一个大梅子姐姐， 就是当时他讲他那个他老公叫小林，然后讲说他的好多段子都是他的这个美国老公给他的启发。当时我就觉得，哎，这个看来以后我要是结婚了，也可以从这个老公身上汲取这个灵感。所以我觉得从每个人身上都学到了很多，真的就是我觉得还挺好的。
所以就消除了你的那个结婚恐惧感是吗？
对，
婚姻恐惧感。
是，我已经忘记了。对，只要有合适的可以结。
嗯，挺好的。然后你事先想过你就是会得什么样的名次吗？
我当时想的时候就别让我倒贴钱太多就行，于是我就算了一下，好像必须得进前三才能就是不会倒贴太多，所以我当时想，就是保五争三吧。当时想的是跟我朋友说，我说保五最起码能把路费报销500块钱，就是倒贴不会至于一下倒贴好几天上去。当时我还说呢，我说当时第二场的时候我还跟吴京反映说，我说赶紧给我报个销吧，我这个月的这个 credit card 就要爆了。所以当时感谢我们台里啊，报销报的非常及时，这个缓解了我们这个燃眉之急。
但是你我觉得你的台风特别好，就是你一讲大家都愿意静下来听你讲什么，然后但是有的选手他们特别是在决赛的时候，他们好像自己觉得准备得很好，但是大家都没在听，这就没办法了。
对对对，我觉得这可能就是真的是日积月累，就是我可能就是经常在旧金山，在酒吧里，在一个随便公园里，在任何地方，如果你想抓住大家的 attention 的话，首先我嗓门特别大，就是这个咱们俩聊天你也发现了，就是我一定会把大家都喊过来，然后其次的话就是我一定会要带动大家的情绪，最起码就前两个笑话要把大家情绪带起来，才让大家觉得哎，我想去听一下他的，就是这个他的笑话比我的手机有意思。所以我觉得可能就是日积月累，可能就是我有一些经验吧，但是我觉得这个可能就是大家慢慢练的话也就好了。这个我觉得台风包括舞台的表演，我觉得这个就是一个时间的积累问题，并没有说什么有什么天赋之类，没有，就是完全是一个舞台积累的过程。
所以就是你讲的机会多就临场的表现会越好是吗？
对对对，而且就是要经常要自己给找自己，就是在别人不想听你讲的时候你也要讲，所以就是要不断的给自己没有机会创造机会，就是这样给自己。
嗯，这挺有意思的。然后很多段子都是从自己生活当中来的嘛，就是总结出来的嘛。
对对对，就是这是那个段子要来源于生活而 low 于生活。
难道不是高于生活吗？
那是艺术，但是我做的是我觉得我就是从来不跟艺术沾边的这么一个人。
挺有意思。看来我也可以试试。
对，我觉得你讲得特别好。我觉得第二场的时候你一开始抛砖引玉就讲你的这个约会经历，讲了足足有7分钟的，而且还超时了，被人警告了对吧？
没有，就他们故意在搞我。后来一看那个录像，根本就没到那个时间。
哦，没到。哎呦，
对对对对对，
被人下了个套。然后我就觉得我觉得小燕台长，我说你可以讲啊，你可以决赛的时候可以再讲一场对吧。
没开玩笑的。我只是带一下气氛。那我们先进一下广告，广告之后我们继续来听笑林来讲他的故事。
This is Alternative Talk, 1150 AM, KKNW Seattle, and KNUC 98.9 HD3 Seattle. The views expressed on this program are those of the host, guest, and callers, and are not necessarily those of KKNW, its management, or other advertisers. This program is sponsored by Chinese Radio Seattle.
现在是美国西部时间晚上10点整，这里是西雅图中文电台。
声声有情。
1150 AM 西雅图中文电台，
这里是您的信息中心，
这里是您的心灵港湾，
这里是您的精神家园，
西雅图华人自己的中文电台。
朋友们也可以在网上收听我们的节目，收听网址是 ChineseRadioSeattle.com。
也可以通过智能手机下载 Chinese Radio Seattle 或者西雅图中文电台 APP 来收听我们的节目。
我们的高清调频频道是 FM98.9 Channel 3。
我们的微信平台、新浪微博和 Facebook 账号都是 Chinese Radio Seattle。
您上一次访问您居住的城市是什么时候？您可以在西雅图市中心的62号码头找到一切，这是自然和社区相遇的地方。从节日和音乐到上课和表演，这一切都发生在西雅图的62号码头。加入我们，再次发现您的城市。夏天到了，去62号码头看看，因为那里的夏天更加美丽。请访问 waterfrontparkseattle.org 了解更多活动信息。热烈祝贺！
热烈祝贺！
热烈祝贺！
西雅图中文地带，
西雅图中文电台，
西雅图中文地带，
西雅图中文地带，
西雅图中文电台，
西雅图中文电台，
开播10周年。
新冠病毒 COVID-19 仍然是工作场所的严重危害，请继续在公众可以进入的室内空间佩戴口罩，并经常洗手。如果您感到不适，请通知您的主管，待在家里并遵守隔离指南。如果您在工作中感染冠状病毒，您可能有资格获得工人赔偿，包括医疗保健和其他福利。如需更多信息，请致电州劳工和工业部1800-547-8367。
欢迎回到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美国故事栏目。今天我们非常高兴的通过 Zoom 啊，请到远在旧金山的中文脱口秀演员笑林。嗯，我们是在直播啊。那么，笑林呢，在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于8月21日举行的首届北美脱口秀大会上夺得亚军啊。那现场呢，评委打分是满分啊，这还是很不简单的一个成绩。那我们就是非常非常高兴通过这个比赛能够认识笑林，然后我们也想对笑林有更多的了解。他背后比如说像他刚刚说的，他是斯坦福大学的，然后跟谷爱凌是校友是吧，然后能不能给我们介绍一下您在那个斯坦福大学求学的经历？
我在斯坦福大学读硕士之前呢，我曾经在斯坦福做过一个暑期的一个交换项目，所以当时我就觉得这个加州是一个非常美的地方。但是我当时一直说我是一个文科生，但是我还是觉得我好像更喜欢东部的感觉，所以后来我第二年其实去的哈佛大学去交换了一年，然后是在哈佛的比较文学专业，然后后来呢，我觉得我好像还是很喜欢加州，所以后来我又回到斯坦福，然后是在东亚系，当时是东亚语言文化系呢，读的我的第二个硕士。然后当时我觉得我特别幸运，能够在这个我们斯坦福大学当时的一个项目里，叫做 Chinese Railroad Workers in North America， 就是斯坦福大学北美华工铁路项目。我想很多可能小袁台长特别了解，包括很多可能听众都知道在19世纪中期的时候呢，美国开始了它的这个太平洋铁路的维修，然后修到一半的时候呢修不下去了，因为那个这些爱尔兰的这些工人啊，本地的工人都开始罢工，因为条件实在太艰苦了。所以呢，这个当时的这个一个特别精明的商人叫 Lillian Stanford， 他呢其实也是斯坦福的校主，就当时呢就在中国找了几万个这样华工，是一批一批运到美国，然后呢就开始从Reno， 就是我们现在的这个内华达州还有犹他州，一直修到了加州，这等于说是南北一起推。把这个历经了十几年之后，把这个南北铁路给贯穿修好了。所以当时呢，我当时在斯坦福的时候是作为这个 research assistant， 就是一个研究助理，帮我的导师 Gordon Zhang， 也是这个华人铁路项目的这个发起人，做了很多关于当时 华人华工在美国的一些生活状况的一些就文字方面的一些research 和一些研究和一些翻译，包括我甚至还帮我们这个项目寻找这些华工的后代在中国的这些后代。后来我们真的还找到了在广东找到了这个当年一个华工的后代，所以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非常有意义的项目，就是因为
是的是的。
对对，因为如果没有华工的话，其实就是没有美国，没有美国的今天，没有南北铁路的贯通，没有这个经济的发展，而且如果没有这批华工的话，就是 Lillian Stanford 他也不可能积攒出他的原始资金，然后能创办斯坦福大学。所以说在斯坦福里一直流传着一个故事，就是说斯坦福，如果你去过斯坦福大学的这个校园，你发现我们的这个 Minqua 的就这个墙的这个 roof 为什么这个都是红色的。他说为什么是红色，说因为上面流的都是华人的血。所以大家当然这是一个这个传言，但是我觉得当时就说到，就是真的是没有华工就没有斯坦福，就没有华工就没有美国。所以我觉得当时我真的觉得非常幸运能够参与到这个项目的这个一些做了一些我力所能及的一些工作。
对，这个事情非常有意义。然后你从斯坦福大学毕业之后做的是什么工作呢？日常？
对，我后来是开始做记者，做了科技记者，然后主要是帮中国的这个 entrepreneur 和这些 investor 一些投资人就是告诉他们就是在美国发生了什么。基本上呢，我就是在这个湾区硅谷这个地方，然后写了差不多能有200-300篇文章吧，就是主要是介绍这些最前沿的一些 startup， 最前沿的科技公司，最前沿的科技产品，然后可能聊了能有几百个这投资人，在硅谷比较知名的投资人，然后也给就是国内的可能国内很多对投资对美国科技感兴趣的人给了他们很多的一些真知灼见。所以当然不是我的真知，也是这些大佬的真知灼见。所以我觉得这也是，而且我尽量在写文章的时候就是用一些比较风趣幽默的口吻来写这些东西。因为大家一听说科技，可能是觉得比较科技的东西是不是只有这个工程师啊才会对这科技东西感兴趣。其实不是的，我觉得很多东西都可以以一个非常幽默的口吻来写出来，然后以一个更善于让大家就是接受的一个方式来告诉大家，而不是说要写得很隐晦或者写得很高深。我觉得就是现在我脱口秀一样，就是如果说东西的话，希望能以一个大家更能接受的方式来去学会一个新的东西。所以我觉得当时我在做科技记者的时候，我当时有一个同事，他就说你一定要去看那部那个这个了不起的麦瑟尔夫人。这个他说，因为大家都觉得我写的东西特别有意思，然后就觉得我经常在公司里就是有的没的说的。所以他就说我觉得你应该去做脱口秀。后来我就去看了那个电视剧，然后这就是为什么有了后来的故事，就是我开始去做脱口秀，然后慢慢一步一步就是做到现在。
那您供职的那个媒体是中文媒体吗？就是您写报道都是中文的？
对，现在应该已经没有了，当时是一个中文媒体，当时就是非常给了我很大的自由，去可以去采访我任何想采访的人，我任何觉得有意思的东西。就而且我觉得采访嘉宾们也非常给力，就是每次都会给我非常非常非常多的这些洞见。所以对，当时我觉得就是差不多做了快2年。对，然后直到我开始就是转向在自己在科技公司做这个市场部门经理，做 marketing manager 这种，就是更偏科技的这种。
挺厉害的，我们还是同行。中文媒体同行。
是是是。
这个很有意思，所以这个给你很多的就是灵感的源泉是吗？就是这个经历。
对，我觉得就是因为你做记者就是要跟很多很多人聊，就是买的你会看到众生相，特别有意思。就有的人你会觉得就是那种特别谦卑，特别大佬的又特别谦卑，有的人就是咋咋呼呼什么也不是，然后还要给你讲一堆东西。所以就是你就会勾勒出很多不同的人的这个画像，然后就会把他们不自觉的变成一些段子讲给你周围的人听。所以我觉得这个他们也是给了我很多的这个脱口秀的这个笑话的源泉。
挺有意思。所以又就是连回到脱口秀了，就是从你的生活当中就是。然后 这些经历都很有意思，就是斯坦福大学、哈佛大学，然后中文媒体记者，这些都很有意思。你估计以后可以写个自传了。
哈哈，好好，那个赶紧那个台长把我捧出名之后，我就开始写自传。
对啊，写了自传也能
出名。然后找你帮我写一个序。
可以，问题是我的序能不能给你增加销量啊？这个。
先在西雅图卖。
嗯，然后就是刚刚当然你也讲了，就是这部电影对你的帮助也很大，但是就是你前几年这个工作当中有没有人特别对你帮助大的？
哦，我觉得就是在比如说讲脱口秀的经历中，真的是有很多特别特别，我就可以称为贵人的人，真的是愿意帮我去改段子，甚至愿意去帮我去，你能去帮我去跟我一遍一遍练。比如说我现在有一个，我叫他师傅，就是我的 mentor， 就是他是一个犹太人，然后他之前就是非常有名，在脱口秀界非常有名，但是他已经做了二三十年了，现在基本上就是属于就是愿意给大家指导指导的那种那个 level， 然后所以他就会经常给我很好的建议。而且在我刚开始做的时候，我觉得我也特别幸运，因为我在斯坦福读书的时候有一个 host family， 有一个寄宿家庭，然后他们就是他们一家都是犹太人，然后他们就是我叫他那个犹太爸爸，就是我第一次去他们家的时候，我的犹太爸爸就跟我说那个说你知道吗？这个美国做脱口秀做喜剧最好的一定是我们犹太人。我说那个未必吧。然后后来我做完之后，他就觉得啊，我觉得你做的也很好，就是他经常会给我教我这个英文这个单词应该怎么发音，经常来纠正一下我的发音，所以我有很多段子其实是关于我的这个英文发音的问题，其实就是来自于我们平时生活里他给我纠正了很多英文发音。
嗯，这个很有意思。然后发音本来也可以都成为梗啊，就是国内就是用中文也是这样子。
对，我觉得就是我觉得我的这个犹太爸爸他是一个特别好的人，就是他会一遍一遍特别耐心的教你，而且他自己本身是一个经历非常非常有意思。他大学是在 Caltech， 就是加州理工大学的那个读的书，他当时的物理老师是就是诺贝尔奖得主是费曼，然后所以他自己本身就是那种非常天性非常烂漫的这么一个人，所以他毕业之后后来去斯坦福读博士，但是他就觉得没意思，他读了2年博士之后就开始环游世界，然后后来发现没有钱了，然后就回到硅谷开始教那个编程，当时可能是美国70年代末80年代初教编程，然后编了几年之后就是有钱了，然后又继续环球旅行，然后所以他现在的话他一直没有认真的工作过超过2年的时间。他基本上就是他现在住在 Palo Alto 嘛，就是美国一个就是斯坦福大学旁边的这么一个城市。他跟我说我特别讨厌工作，我觉得人生中最有意思的就是这个拉小提琴和下国际象棋。所以我觉得他的这种就是在我们中国人看来就觉得这在干什么，这是要疯了的吗？这种生活状态，我觉得就给我了很大冲击，但是也给我了一个很多全新的角度去看，就是你到底想要什么样的生活？你是想要每天按部就班上班呢？你还是觉得你也可以去跑出去转一转，就是去做一些别人都觉得你疯了吧的事情？所以我觉得就是我特别幸运的拥有这样一个美国家庭，来给我一些很多我之前没有想过的一些角度去思考问题。
嗯，你在哈佛的时候有没有遇到对你帮助特别大的人？
我特别有意思，我今年是去波士顿做了几场演出，然后呢我就住在我当时在哈佛的 host family 寄宿家庭的那个房子里，然后这个我当时在哈佛的时候可以说已经是10年前的事情了，然后当时我觉得就是我一开始是住的学生宿舍，然后后来那学生宿舍到期了，我就搬到了一户人家，就是我的这个寄宿家庭。我们这个寄宿家庭的这个女主人，她是在哈佛的那个出版社工作，但是她为人特别善良，而且她本身也很有意思，经常给我讲一些这个波士顿的一些什么故事啊、传说什么的，所以我们一直就是有非常好的关系。然后，但是我在哈佛那一年的时候，因为我是第一次一个人在国外住，而且英语也不是特别好， 所以就是很多时候上课，尤其是你知道在文科的课上，你一定要不停的说，就是我经常会觉得我的思想表达不出来，突然会卡壳住，然后就是每天就过得感觉很抑郁，尤其是在冬天，波士顿冬天就超级冷，然后每天下大雪，然后每天我还要是踏着雪去上课，所以我就当时就有一段时间我觉得特别特别抑郁，但是今年我去做演出的时候，我真的就觉得就是，首先我就觉得可能我的英语提高了很多，然后包括我讲了很多年，就是舞台经验有很多，所以我就跟他们说，我跟底下观众说，我说你们能知道吗？十年前我在课堂上连发言都不敢，但十年后我在你们面前，我想说什么就说什么。然后台下底下观众全部都在鼓掌，大家就觉得哦，我当时真的觉得就是觉得这个经历，十年的经历，我就觉得真的是，很让我有很深的感触，就是你如果你肯努力的话，就是假以时日，就是你一定会达到你想要的这个东西。所以我就特别特别鼓励我周围的人，就大家有的人觉得哦，好像我的英文不是很好，不敢说出来，所以我每次都跟他们说，我说你就说吧，那个痛苦的是听着的人，所以我觉得就是要有一个这样的态度，就是不断的说，不断的去表达自己。
嗯，我们再进一下广告之后继续对夏琳有更多的了解。
只有当我们每个人开车时都不分心的时候，我们的道路才是最安全的。正如惊现的司机所知，93%的人认为司机在开车时发短信会对安全构成严重的威胁。现在巡警正在对开车时使用手机的人进行巡查，所以为保证您开车安全，请将您的手机设置为开车免打扰状态，或将其放在够不到的地方，让我们齐心协力保持道路安全。开车时请别碰手机。
肌肉骨骼伤痛、车祸、工伤，请找康健脊椎治疗中心肖明医师。康健，祝您健康。电话206-621-7501，206-621-7501。
惠安娜联邦医疗保险优先计划秉持惠人关怀精神，以您为先，专注支援您的整体健康，并提供各种计划选择与服务，让您能从联邦医疗保险中获享更多。更有华语持照保险经纪人助您找到适合的计划，拥有健康的黄金岁月。快致电855-649-7131，听障专线711，洽询华语持照保险经纪人。如果您刚搬家，新加入联邦医疗保险，或将满65岁，就可能符合资格加入新的联邦医疗保险优先计划。
美国故事栏目由高邦地产公司总裁、建筑商胡秀平 Shirley Hu 冠名播出，电话425-443-5668。
欢迎回到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每周三的美国故事栏目的节目现场。今天我们通过 Zoom 请到了人在加州旧金山地区的孝琳啊，参加我们的节目。那孝琳呢，他8月份参加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主办的首届北美脱口秀大会，夺得第二名。然后就是我们对他当时的表演还是至今也是记忆犹深啊。然后所以今天非常高兴的请到夏琳来跟我们分享他自己的经历，然后当然也跟不管是跟脱口秀有关的还是没关的，就是经历，就是他的前世今生，或者说就是是什么造就了这么一位我们北美的脱口秀女王，中文脱口秀。然后就是你对就是现在脱口秀大会挺火的，就是就是国内那个效果文化办的，然后世界各地中文脱口秀也是可以说是应运而生，然后各种社团就是拔地而起啊，刺激皮肤，就是都在兴起各种脱口秀的团体，然后也说明这个特别是中文脱口秀也是火了一把，所以就是国内像这种脱口秀大会或者说 中文脱口秀对你个人有影响吗？还是你基本上都是看英文的脱口秀？
国内的脱口秀大会我每一季都会看，而且我有特别喜欢的选手，比如说第三季的李雪琴，然后第四季的秋瑞，然后还有可能还有童漠南，就是包括还有很多那个第五季的一些选手，我觉得他们都非常优秀。然后我觉得就是我从他们身上也能学到最多的东西，就是要怎么样接地气去写这个段子。就包括这次比赛的时候，我比赛之前其实我找了我很多的这个码农朋友们去给他们一遍一遍折磨他们，给他们讲，问他们哪一个好笑哪一个不好笑，所以他们需要一遍一遍听我的段子，然后说哦这个好笑这个不好笑。包括我在西雅图参加比赛的那三天，就晚上的话经常就给他们挂一个电话，我说这个你觉得可以吗，这个我讲的你觉得好笑吗。所以我觉得就是一定要就更那个亲历观众，我觉得特别特别重要。因为我知道国内的选手他们每天可能在上海都会晚上讲很多场的这个叫开放麦。所以我记得我看过国内选手呼兰的他的一个小纪录片，就是讲他下班之后马上怎么样跑到这个脱口秀现场，讲完之后再回去上班，然后熬到这个凌晨深夜再回家这种。所以我就觉得这个国内的脱口秀我觉得能做得这么好，我觉得真的是离不开这个每个人的这种付出。所以我觉得真的是要向他们比肩，向他们看齐。
那你现在也是女版呼兰？对，白天上班。
说我长得丑吗？长得像小浣熊吗？
哦，没有没有没有，就是白天上班，然后一下班就去赶那个开放麦。
对对对，我觉得特别有意思，就是我以前我总减肥减不下来，后来讲了脱口秀之后，就感觉我这体重一直在掉，因为就是已经没有时间吃晚饭了，等你晚上讲完的时候你就很兴奋，整个人你也不想吃晚饭了，所以基本上每天都是这样，就完全是每天就可以省一顿饭出来。
有没有特别的追求，比如说你像流量啊或者什么，有这方面有追求吗？
哦，我觉得我讲的目的就是让大家开心。如果说追求的话，因为我今年年初的时候是给美国特别有名的一个喜剧演员叫 Margaret Cho， 就是中文翻译叫赵牡丹，然后给他做了四场这个开场的演出，然后我从他就是我觉得就是他跟我聊的过程，我就觉得就是利益要放高远，就是不要只是满足于在当地讲。可能要去更多的其他地方讲，这是为什么我后来去纽约、波士顿、底特律，还有芝加哥这些城市，还有那个洛杉矶，我都去讲一下，然后我去试了一下，然后我发现大家还都特别喜欢我的这个段子，所以我就觉得是希望能够，就是我觉得就是可能华人已经不太需要一个特别优秀的一个市场的经理。但是会很需要一个很优秀的脱口秀演员，在这个美国的主流社会给我们这个华人发声。所以我觉得我觉得我是带着一个使命的，这也是我很多朋友跟我说在你讲的时候，我希望你能把我们的一些心声给讲出来。所以我觉得就是带着一个使命去讲。
这个拔得太高了，
你价值上的太大了是吗？
我觉得 marketing 的经理能挣钱，然后这个不，目前至少挣钱挺难的。
对，你挣钱现在已经不想挣钱的事儿了。
那至少比如说流量大了，你不管是 Instagram 还是什么，比如说你弄个几万几十万这样子的话，也是一个方向，对吧？
希望大家 follow 我的来听节目的观众可以 follow 我在我的这个 Instagram 上，因为我从来也没有好好弄过。我的那个 Instagram 是Cathy Z Bitch C A T H Y Z Bitch B I T C H， 希望大家 follow 一下。小圆台也可以 follow 一下。
你找我的，我还更好找一点小元素。然后我就对对对，挺有意思的。然后就是摆得这么高，就是这个其实当然你这个使命能完成也挺好的，就是如果对吧，至少是 至少是一个华人面孔。
对对对对，是这个能完成是这个是那个你利益要高远，可能你才会得到二等的这个结果。所以就是如果利益就很低的话，你可能就得到的东西更少。所以就是我觉得就是目标还是要放点大一些。
嗯嗯，很有意思，就是我们上次就是也是跟那个你说的西雅图脱口秀的那个中文脱口秀的天花板，聊的时候他也说，哎，笑林每天都在演，然后你一定要他，单独采访他，让他讲讲，你的经历很丰富。
是是是是，对，我觉得就是这个，他们说这个做脱口秀就像抽大麻一样，就是会让你特别上瘾，然后会把你抽的一贫如洗。
这个我因为我对美国这个特别是英语的这个脱口秀这个现状我也不是很清楚，就是应该也有特别特别牛的人，他们是应该是吃香的喝辣的是没问题的，对吧？
应该是吧，我觉得应该是，我可能就不认识那么牛的人，目前还不太认识，没跟他们吃香喝辣上。
这个国内像李诞他培养一些人，王建国啊，或者何广智啊，虽然说生活有所改善，但是还是，以前可能住20多平方的房子，现在住70多平方的房子都是租的，然后这个也不是很有吸引力，对不对？
我还没关注过他们房子。
对，因为全是他们自己讲的嘛，就是就全是讲在他们段子里面，就是
对对对，
应该是嗯，
对。
然后那个其实我们上次去夏威夷，就是晚上一个脱口秀一个演出，然后很大的一个剧场全坐满了，然后几个人就是出来讲段子，然后一个女的特别漂亮，但是一开口全是黄腔，哎呀，我都听的，因为当时带了小孩子去听的，然后小孩子也十多岁了，11岁了，也听得懂了，然后这个很不合适，然后听了几句话就好，赶快拉了孩子走啊，这个事情。
是，对，就是在美国的话，如果你想上电视台讲的话，就是肯定不能开黄腔。就是如果在台，基本上很多大剧场的话会默认你是可以开黄腔的，而且大剧场一般会告诉这个观众，就是可能21岁之下不要入内，这种非成年人不受欢迎这种，对。但是基本上的话，美国就是其实在电视台包括看 YouTube 的还是管理的很严的，就是你肯定要说，就是我们叫 clean set， 就是要非常干净的。就是什么骂人的词啊，种族歧视的词啊，包括很多词语都不能出现。对，但我觉得就是在国内也一样吧，就是你听脱口秀大会也没有听到谁在开黄腔。
嗯，脱口秀大会还比较干净，就是台湾的一些脱口秀还是挺脏的，其实。
哦。对对，我觉得就是可能不同地域有就是不同的要求，但是我觉得就是我尽量把自己弄得干净一些，虽然我也有很多很脏的段子，但是尽量就是如果是比如说比较重要的演出，比较大的演出的话，我还是尽量把我的段子。
但是在酒吧里面，就是这些脏段子是更受欢迎的，对吧？
对，没错没错没错，大家一群美国人，你讲一个脏段子，大家全都喝嗨了，哇，好开心，全都给你鼓掌，对，你就会觉得当时啊，这个叫什么自尊心好膨胀了。但是后来你会发现，你讲的太多的话，其实不是很。就是你就很难登大雅之堂了，所以就是你要根据不同的观众、不同的场合去有不同的段子。
你现在已经讲的就是有了好几年的经验，然后也取得了一些成就啊，所以能不能给一些初学者，就是这个。特别是中文脱口秀，有的人可能开放麦还没去参加过，或者说有的人只是感兴趣，然后他们也想学，或者也想在这方面发展的，有没有什么建议？
对，我觉得就是我们中文脱口秀嘛，就是可能就是在美国嘛，可能讲中文的人不是很多，所以我知道有很多，比如说在我们这个湾区，在这个西雅图，在纽约这个大城市都有，现在有越来越多的这个开放麦的机会了，可能一周一次 或者是一周两次这种机会，我觉得首先我就特别建议大家啊，先去听一听，然后你听几次你会觉得我讲的比这个人讲的好，然后你就可以上去讲。然后平时的话，我觉得就是遇到什么你觉得生气的，或者是觉得尴尬的，或者是觉得哎想不通的事情，你都可以记下来，然后呢那个把它变成一个段子。其实说白了，段子呢就是一个前面一个铺垫，后面一个梗。然后这些最基础的一些这些怎么学呢？看 YouTube 看视频，包括有很多的脱口秀的入门书，我觉得都特别好。就是你基本上看可能一两周就能看好几本，然后基本上你就知道段子怎么写了。所以就是说，就是经常要去观察，然后经常要记，然后记完之后要开始写，然后呢一边写其实就可以一边上去讲了。你哪怕第一次就讲两分钟，都讲三分钟，我觉得都没有关系。就有的人，很多人说哦，我讲了一次，我觉得底下人一笑不笑，所以我再不想讲了。其实我觉得真的没有关系，因为我就是很多非常知名的演员，比如说那个 Chris Rock， 他可能他前五十场的 open mic， 他的这个开放麦都没有人笑，就是我记得在好像在他的自传里写都没有人笑，直到他开始慢慢后来就自我总结，在不停的去讲的时候，哎，笑的人越来越多。后来大家都知道 Chris Rock 那个今年奥斯卡也被删了一些，就人家那是多有名的人才能在奥斯卡上被删，所以说就是一点点慢慢积累，就是我觉得就是大家的这个心态要放好，就是没有人一下子就能一口吃个胖子，对吧？就是没有人一下子能变成一个讲的特别好的一个脱口秀演员，都是一步一步积累的，就是说我们要一步一步走。所以说我看过很多，就是我当时演出也是觉得，哎，我好像讲了几个开放麦，我就觉得我可以了，我可以做明星了。然后后来我就觉得这个态度就特别不对，就是脱口秀本身就是一个时间线非常长的东西，就是我们可能在国内看到有讲一年的，有讲半年的，就上脱口秀大会的。其实在美国那个基本上你看你在电视上能看到的，你在 Netflix 上看到的，至少是做了十年的，就真的是十年磨一剑，就是至少要做十年你才能把握住你自己的台风，你的风格，然后你再跟现场观众互动，你可能有可能两个小时三个小时的段子讲什么都不重样这种。所以我觉得就是大家如果就作为一个爱好的话，我觉得就是就保放着一个平常心，就是上去 just do it， 对吧？就是我们说的就上去讲，然后就积累去讲，然后慢慢一点点摸索就自己是什么风格，然后慢慢摸索这个东西怎么讲，这底下观众才会笑得更多。所以我觉得这个就是没有人能够手把手教你，但是就是靠自己一边的练习，一边的打磨，然后一边的体会。我觉得其实就是我还特别鼓励大家都来讲一讲。如果大家想啊，比如说有想跟我聊，比如说想去参加，不管是英文开放麦或者是中文开放麦的话，就欢迎大家在这个 Instagram 上 follow 我，然后随时给我私信。
行，你再重复一下吧，因为我们也非常感谢，夏琳参加本期的节目，去给那个特别是新手提了很多的建议啊。
对，我打到了这我们的这个 chat 里，就是如果你可以放到这个屏幕上，或者是在我们那个节目介绍上放一下这个的话，
好的，
对，就大家可以就不用说马上再听，我这个英文也不太标准，听我这个英文单词就是 CATYZBITCH， 对，就是如果能放到底下的话，就可以让大家随时如果有什么问题的话，可以随时联系我。对，我特别特别感谢能有这个机会能跟大家聊，然后对，
然后我们也希望你越讲越好，然后也希望有机会能邀请你来演出啊或者什么的。
好的，特别有意思。我记得当时在决赛的时候，我演完之后，那个当时 Bellevue 的那个应该是那个代理市长，
对，
那个
副市长，
对，他就在那笑。我说你能听懂吗？他说我听不懂中文，但是我觉得你讲的可能应该挺有意思的，所以我在笑。后来他就说欢迎你来我们 Bellevue 再次来讲，然后还给了我他的名片，所以我觉得好，我一定会再去讲的。
嗯，太好了。如果下次你来演出，我们就请他来一起来看。
好，记得给我报销路费。
没问题。好，那今天非常感谢夏琳参加我们本期的节目，然后也谢谢各位听众朋友收听。然后如果听众朋友有兴趣的话，欢迎关注夏琳的Instagram 啊，那我报一下，叫 CATHYKC 啊，然后是 后面是一个 Z， 就是因为它那个姓的一个首字母，在后面是一个单词 beach 啊，然后那我们感谢小林参加本期节目，也谢谢各位听众朋友收听，我们后会有期。
谢谢谢谢。
嗯，拜拜，
大家晚安。
Crossings TV、Comcast 有线电视、Xfinity 152台，为西雅图华人观众送上豪华中文电视节目大餐：东方新闻、凤凰卫视新闻、非诚勿扰、一站到底、芝麻开门，每天还有精彩电视剧和更多资讯和娱乐节目，请记得收看 Crossings TV、Comcast 有线电视、Xfinity 152台。查询详细节目信息，请访问 www.crossingstv.com。
餐饮、
娱乐、
招聘、
交友、
买房、
投资、
演出，
请找西雅图中文电台。
中文电台广告使您梦想成真，最低收费每月仅仅$100，就有机会使您的生意或者活动家喻户晓。
赶快行动吧！广告热线206-619-8698，206-619-8698，
或者发 email 到 crsradio@gmail.com。
西雅图中文电台需要您的支持。如果您曾经听到过西雅图中文电台的节目，如果您曾经在西雅图中文电台网站或者微信平台上读到过我们的报道，如果您参加过中文电台举办的演出或者其他活动，请您支持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是由非营利组织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支持的，大多数的主持人多年来义务为西雅图以及全球的华人提供精神食粮。请您向具有501(c)(3)免税资格的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捐款，捐款的 PayPal 账号是 scbaseattle@gmail.com， 捐款电话206-619-8698，206-619-8698。西雅图中文电台感谢您的支持。